在港台，他们有一些人专门来服务这些家庭，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一起来为了维护，为了保持婚姻的这一份忠贞，婚姻的这一份纯正的爱而来努力。他们也有一些见证，甚至有一些是曾经出轨的男人或者是女人，丈夫或者是妻子，他们的一些见证，他们悔改的一些见证。我想在中国大陆，即使有这样的问题，即使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没有人有这个勇气能够站出来。其实有一些这些见证本身在发现，在提醒我们，人应该回到秩序当中，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天主，没有秩序的地方是没有天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与天主相遇，就必须回到秩序当中。而且当我们来提悔改的时候，特别应该提到痛悔和定改。定改就是一个新的决定，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不再仅仅是如同昨天一样那么随心所欲的生活。不管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如果哪一个方面你做错了，应该很真实的去道歉，不要一错再错。这些提醒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好像是说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满足了，这些提醒是告诉我到底我应该走的路还有多远。其实在这里边，我们尤其是每一位做父母的应该来看圣家。你不要以为天主给予了他们很多好像超出我们的恩典，天主给予每个人的恩典都是相同的，就是为你的得救是足够的，只是他们认识的多，他们发现的多，他们去实行的多。所以对于圣母玛利亚来说，人们去赞赏他说，对耶稣说，你看那怀过你的胎和你所吮吸的乳房是有福的，特别的来夸奖，因为玛利亚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只有是在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当中她是唯一的一位。但是耶稣说什么？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去实行的事更有福的。他没有否认玛利亚的位置，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而且都应该成为更有福的，听天主的话而去实行。这就是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指出的一条很宽广的路，听天主的话而去实行的人是更有福的。所以无论你是丈夫或者你是妻子，甚至你还没有结婚，要知道你怎样去面对你的明天。如果你已经是丈夫是妻子，那么你要从今天开始，不管昨天怎么样，你要让你的家庭充满爱，你要让你的另外的一半，让你的妻子，让你的丈夫感受到你爱他，一个有形的方式。你不要说中国人很含蓄，我很不好意思，这个不是你不好意思的问题， 你应该来表达这些，这是你的责任。男人应该让女人感觉到你是他的一面墙，你是他的支柱，而女人应该让你的男人感受到你是他的支点，所以都很伟大。男人需要女人的支持，丈夫需要妻子的支持，他才能够去为了这个家去更好的忙碌。他不会去留恋外边的风景，因为他知道家里是一个最美好的。也因着男人对于女人的呵护，女人走到哪里都会有安全感，她不会去找另外的一个依靠，她知道男人丈夫就是她那个最大的依靠。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自己要想清楚，就是你面对的这一位是不是值得你去一辈子和他在一起，这是终生的，这是一辈子的，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的，是一辈子的，要考虑清楚。因为和天主的爱是永远的，那么和人的爱也应该是一个永远的，不是按照时间去计算的。因为人间的爱应该成为天主对人的爱的一个记号。为什么我们谈到了知善恶树和生命树？没有生命树的果实，夫妇不可能去走完这一生。这里我们来提到说，那些教外人他们不认识信仰，那么他们怎么样去走这一生？升天堂不是我们的专利，升天堂是每一位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的，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就是每一位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的人都有升天堂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信奉天主的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热心的人，天堂上有每一个人的位置，但是很可惜，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升天堂。所以天主也在助佑他们，也在支持他们。而且我们也应该去发现，就是那些教外人当中，他们也有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很相爱的，真的他们是很和睦的，真的他们有很优良的家庭的传统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比他们更多生活的这些善的方面，但是也许是相反的，我们的生活可能比他们更糟糕的。所以在这里要重新对于热心下一个定义，热心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对于宗教对于教会的活动很热衷，你在排除万难坚决达到这个目的，我要去参与弥撒，我要去朝圣，我要去参加团体的活动，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那么更主要的方面是什么？是你让你的家有福音的精神，让你的家有基督的爱，让你的家有一份和睦，有一份平安，有彼此的一份微笑，你在这里很舒服，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地方让你觉得很拘束，这才是家。所以无论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是儿女， 是兄弟姐妹，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伪装，你在这里是一个很真实的。如果你的家庭生活里边有一些地方有水分，你有一些走形式，你有一些伪装，你有一些觉得很拘束，你在故意做出一个表情，故意做出一个动作，那么你有问题。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热心，你的热心一定是假的。你如果你能对人伪装，为什么不能够对天主去伪装？但是可能还有一点，对人伪装有的时候装出来好像很不自然，但是你对天主装什么样好像天主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里已经涉及到痛悔和定改的问题。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我真的首先去学习向天主负责任，向天主说实话。天主不要求我真正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圣人，去做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业，我要当着一万人的面去做一个名捕鼠，不是那个样子。天主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至少来承认，丈夫或者妻子也知道我很软弱，但是我至少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不要再装，不要再伪装，伪装其实是很难受的。其实一个很积极的地方就是我有问题不怕，我有软弱不怕，我有毛病不怕，我有罪过也不怕。最怕的就是我不承认，最怕的就是我不想认罪。如果我希望医生来治我的病，至少我说我有病，你说你才有病呢。这是那个最大的问题，我不承认我需要天主，我不承认我有问题，我不承认我有错误，没有办法去成长。所以如果你有问题，如果在情感方面有一些问题，真的要悔改。有时间我们可以去看大卫的圣咏，就是圣咏第51篇。大卫认识到自己错了，他去写，他用那些圣咏里边的话来表达他的忏悔。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的罪恶，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的罪愆，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过，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我做了你视为邪恶的事。认罪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认罪其实是一个信德的表现。因为本来从世人的眼中来说，你认罪就是表达你无能，你懦弱，你很对自己没有自信。现代人会这样来看，说你不认罪你就坚持到底，好像就是你很有自信，你认罪反而好像显示出你很没有自信。但是本来当我真正的去认罪的时候，是在表达我对于天主，是在接受天主对我的肯定。这里还会出现两个极端，或者就是说不想去办告解，或者就是说办告解上瘾。你不要以为说办告解上瘾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把办告解就当把办告解就等于悔改，因为我办告解了，所以好像我就改了，明天再说吧。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很相称的一个很恰当的准备，领受这一件圣事，其实可能甚至其实只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不舒服。 因为这是圣事，不是闹着玩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不是跪到那儿两分钟就搞定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只有我去有一个相称的准备，我有这样的一份渴望，我愿意悔改，我真心真意的跪到天主的台前，我已经去做好了一切，比方得罪谁了我去请求宽恕，伤害谁了我去请求谅解，谁得罪我了我也愿意去宽恕他，有矛盾已经化解了，是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我有资格跪到那个地方，我去认罪，我去接受天主的宽恕，我成为新人，成为新受造物，我来活一个新的生命，我真正的能够成为新娘。我们可以去看现在年轻人的婚礼，至少花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去准备，要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要去布置自己的新房，要去留下那美好的瞬间，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要去注意每一个细节，都不希望出现偏差，这样好像才能够相称这个礼仪的隆重。但是我们去领每一件圣事，应该比这些事更隆重的。我们可以去反省，无论是洗礼，无论是孩子开圣体，无论是监证，无论是婚配，无论是病人富有，甚至是举行弥撒圣祭，到底我们准备了多少？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比方你是不是还记住你结婚的纪念日，你们结婚已经五年了十年了，是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你们也有一个表示，有一个庆祝，有一个特别感恩的表达？还是说你最头疼的就是想到你身边的那个人？为什么对于属于世俗的这一切你都很用心，你唯恐因着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留下终身的遗憾，但是对于与天主有关的这一切，你会打折再打折，你会精简再精简，你会贫穷再贫穷啊，因为耶稣最穷了。可以去想为什么天主真的不和人一样，天主真的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他没有看我们的小气。但是当我对天主很小气的时候，当我很可怜的只是拿一个最小的杯子伸向耶稣的时候，即使给我装满了，你想想能够装多少？天主每一次给的都是满意的，即使流出来才能够有多少？这里在表达什么？其实当我去给的时候，当我去还爱的时候，就是在为我自己去赚得，我给出来的越多，我赚得的会更多，这就是爱和其他的方面完全不同的一点。你有一些东西你失意了你就没有了，但是当你去爱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爱。这里特别来提到，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不要去让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被冷落。不要在你的生活里边忽略他，可能他没有什么学问， 可能他长得不是很英俊很漂亮，可能他性格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可能他有一些地方比较愚笨，不够聪明，但是你已经选择了他，你要用你全部的爱去爱他，因着你的爱使你身边的那一位更可爱，因为天主使我们每一位本来不值得爱了，本来不堪当被爱的，都成为最可爱的。天主没有说因为我犯罪就让我当众出丑，天主没有说因为我软弱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天主也没有说因为我一时的糊涂就有一个冤假错案，没有，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容忍，一直在期盼。那么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他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软弱，甚至有一些毛病，是不是你也在等待，在容忍，在期盼，甚至你主动走进他，如同天主主动走进你一样。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如果我想进天国，那么我需要悔改，但是首先不是去推卸责任，不要说哦，因为丈夫不够来爱这个家，他不好好努力工作，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使这个家庭的生活很困难。也不要说因为妻子很喜欢讲闲话，因为他挑拨了与人好多人的关系，让这个家变得不和睦。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是我能够更积极更努力的做一些什么的时候，这是悔改。悔改不是推卸责任，如果推卸责任就和原祖父母没有任何的区别了，那么你要去等天主的断案。天主最后的断案是什么？是惩罚。蛇因为你引诱了他们，所以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其实那个比较的意思就是你跟天没有关系，你要只属于土，就是被惩罚。女人要被管辖，男人你要去劳力出汗，但是地要为你生出荆棘。什么意思？你劳累，但是你劳累并不见得要得到你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些，罪恶就会有这样的惩罚。你劳累反而是一场空的。当我不够去看天主的时候，当我的生活离天主很远的时候，这些惩罚就来提醒我要回到原来的秩序，不要再忽略，不要再忽略自己的责任，不要再忽略天主交给我的这一个最光荣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向我的另外的一半去宣传福音，而且在他身上发现耶稣，去爱耶稣，去侍奉他，即使可能他对我不够友好，甚至可能他对我很敌视，甚至他对我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反抗，那么天主仍然会给我力量，帮助我去慢慢的恢复本来应该有的那一份关系。因为在天主内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天主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要借着这一天，今天的第一天谈到的悔改，来发现到底 哪一个方面你自己要去成长，你不要去给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去定罪。你不要说，好，今天神父讲了一天，终于给我出了一口气，都是在讲他，都是在讲他的问题，都是在讲他生活里边的那些事情。哦，神父怎么这么了解我的家庭？这一切都是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来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要去面对天主，我要成为基督的新娘。哪一些地方我还不够去努力，哪一些地方我还有一些很自私的心，甚至哪一些方面我还有出轨的地方，我要回到原有的秩序里边。也许这样的说法是很苛刻的，也许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一个很不能够接受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不够活在一个秩序当中，当我不够去关心我的家人，当我不够用全部的爱去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的时候，我是很可怜的，天主没有办法来祝福我。不是天主没有能力，是我在拒绝接受。这就是第一个，这也是最基本的，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去忽略的，认为好像吵吵闹闹、叮叮当当已经这样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已经习惯了，已经无所谓了。但是这个习惯本身在表达我有一些地方没有被救赎，耶稣是救主，他要来拯救我，他要来拯救我的一切。首先是拯救我的心，让我成为一个生活着的人，不再是一个死人。而夫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活的，每天应该是加深，每天应该是增进的。最后我们来为每一个家庭来祈祷，也可以说很具体的来说，为我们来这里来参与的每一位来祈祷，更具体的来说为你祈祷，更具体的来说为我祈祷，真的使我能够去发现天主给我的那一份使命，记住我在最神圣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最隆重的誓言，我愿意一辈子去爱另外的一位，我愿意用我整个的生命去爱他，不要再只是去看缺点、看毛病、看软弱，甚至只是记住他昨天做的那么一点一点点的一个不太正确的事情，而是说来发现正因为他的软弱才显示出来天主交给我的那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正因为他的一些缺点才显示出来天主借着我去给他有一个互补，去补充，去让他因着我而圆满，因着我而能够完美，因着我而能够得到祝福，因着我而能够真正的有一份相亲相爱的生活。好，结束。